曾听过一个故事，一所教堂即将举行婚礼，就在神父全神贯注准备要发表他的婚礼证言，新郎和新娘已经在他面前站好时，一个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大家或许也都遇到过，在庄严的场合中突然有人手机响起来，然后人们会很快的，有时候因为忘了手机在哪个兜里，只能在身上一通乱摸，想把它关掉，但就是找不到，有可能是在包的最底下，然后铃声就在那儿响个没完。于是神父因为非常生气而中断了证词，并对在场人员提出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不尊重神圣的时刻，并且说大家应该知道在这类庄严场合怎么做，在圣殿中要关机。他接着继续证婚，然而铃声再度响起，而且很显然听铃声就知道是同一部手机。最终只见新娘俯身对神父轻声说：“神父，那是您的手机。”真实的故事。婚礼是很美好的时刻，也是重大的庆典。仔细想想，在一个社会中似乎真没有比婚礼更重要的庆典了。众所周知，它比生日更美好，生日年年过，但希望你的婚礼没有生日那么多。婚姻是独一无二的，耶稣曾经多次以婚礼为比喻来阐述福音。婚礼应该是一项永恒不变的盟约，神圣的承诺，而当我们来救耶稣时，也应该缔结这种持久的盟约，且在爱中与主联合，满有安全感和喜悦，这比婚姻还要更伟大。圣经中讲述了一个非常盛大昂贵而隆重的婚礼，但有些人却错过了，他们拒绝了邀请。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有人竟错过了史上最昂贵的神圣婚礼，但我想先分享一则故事。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世界上最昂贵的婚礼是2004年在伦敦举行的，最富有的钢铁大亨名字叫拉克西米·米塔尔，他为23岁的女儿瓦妮莎·米塔尔一掷千金，举办了堪称这世界上最奢华的婚礼。他和25岁的伦敦银行家阿米特·巴提亚举行了一场为期5天的印度传统婚礼。在圣经时代，婚礼通常会持续7天。数千份婚礼邀请函与20页诗歌、场地说明及庆典流程细节一起被装入精美的银质盒子中寄送给受邀者。这场婚礼在法国的凡尔赛宫，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皇家宫殿中举行。我看过报道，这一婚礼除了主场，还有烟花表演和音乐会，当然还会在路易14的庄园举行另一个盛大仪式。当时大约有1000多名宾客乘坐着12架私人飞机从印度飞往巴黎，所有这些贵宾全部被安排入住在首都巴黎的国际大酒店，他们包下了整个酒店，那是巴黎最贵的酒店，600间客房，费用约为200万美元。酒店特地为宾客提供了全天24小时的餐食服务，整个一楼已经被改造为专业的美容中心，有专业的美发师和化妆师，一支38人的厨师团队准备了上百种特色菜肴。他们还提供了配有酒吧的豪华轿车，供所有客人在巴黎室内乘坐使用。婚庆持续了5天，所有娱乐节目都是由大牌歌手以及宝莱坞明星联袂呈现。据说其中一位明星的演出费高达50万美元，却只演30分钟。但愿能记忆永存，这场婚礼足足花了7800万美元，贵得很。顺便说一下，这是场目的地婚礼，新人来自伦敦，是在法国完婚。 想象一下，如果你受邀参加这场目的地婚礼，主办方支付了你的机票、婚礼服装以及其他的一切费用，可是您在抵达目的地后却因为忙着在海边纪念品商店里转悠，结果却错过了婚礼仪式。对方打通了你的电话说快来参加婚礼，可你却说哦不，我不想参加了。在圣经中，主耶稣也讲过类似的故事，请将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22章，先来读1至14节，然后我会停下来探讨这段内容，这是今天学习的重点，耶稣关于天国婚宴的一个比喻。马太福音22章1节，大家在翻经文时先介绍一下背景，这则比喻是耶稣在被定前的那个星期三讲的。你会注意到，在基督讲述的诸多故事和教训中，他一直在呼吁百姓们，特别是作为选民的犹太民族，应当谦卑下来，承认他就是弥赛亚。然而，当他们的心顽梗不化，并且最终决定要钉死耶稣时，他的教导就变得更加直接了。他讲了一系列的比喻，为的是要警告这些人，提醒他们有可能犯下世上最严重的错误，即拒绝弥赛亚，而弥赛亚正是他们一直向世人传扬的救世主。来读经，从第一节经文开始。经上记着说，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人呢？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当听到这一切，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筵已经齐备，只是所召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召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事实上，我想听到的人都能理解这一比喻的属灵含义，它以独特的方式传达给犹太民族，但也是传达给今天的你我。这场婚礼并非只为某一特定族群，而是向全人类发出邀请。那么，你是否受邀参加过某个豪华婚礼？婚礼意义非凡，因为它见证了一个美好的盟约。我参加过一个婚礼，听说婚礼花费了大约15万美元，但在婚礼后的第四天，新娘却突然改变主意，并且决定解除婚约。我想知道我能不能收回礼物。我是说，好歹你得超过4天吧，就算过了这几天，也在保修期。在圣经时代，婚礼是非常重要的场合，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那时人们还没有钟表计时，因此在请柬上并不会写婚礼将于11月3日13时在某地举行这类表述，他们会说本场婚礼计划将会在今年秋季的收获月举行，诸如此类的。由于筹备婚礼会涉及众多人员和物资，它是一件大事，因此也只能约定一个大概的时间。还记得石童女的故事吗？ 经上说新郎迟延了，为什么？新郎被耽搁了，然后报信的人就出去说婚礼的时间到了，那些计划要来参加婚礼的宾客就会放下他们手头的事情去参赴婚礼。婚礼是重要时刻，而且会持续了数日。经上记着，当雅各醒来时，发现岳父拉班给他偷换了妻子。拉班解释说，你为这个满了七日，雅各必须为利亚办七天婚礼，之后才为拉杰办另外一场七天的婚礼。他们接连举办了两场婚礼，参孙的故事中也有类似做法，故事中提到了七天的婚宴。记得几年前我们也参加过一场婚礼，不算是参加，当时我们在印度，我和我们小组一起举办布道会，我儿子米迦和道格希尔也在场，他的身高1.98米，米迦是1.88米。我们在街上偶遇一场盛大的印度婚礼，已经持续了两三天，大家可能都累了。音乐师和鼓手们有时整晚演奏，精疲力尽，宾客们也疲态尽显。他们看到我们几个，就想把我们拉进婚礼，因为我们的长相很独特。我们也想过，只是南印度的咖喱真心是享受不了，于是我们说不，非常感谢。但我们所讲的这场无比重大的婚宴，它并非普通的婚礼，这可是宇宙的君王所举办的最盛大的婚礼，也是最隆重的神圣庆典，是由最尊贵的人物举办的，这是为他最爱的人，他的爱子和爱子的新娘发出的最隆重的邀请。仅仅是这简单的几句话，就说明这是最神圣、最伟大的邀请，无比的重要。所以当人们听到这个故事里说他们不肯来参加时，几乎都会发出一阵惊叹，简直不可思议。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比喻，这里的国王他是谁？请看圣经的解释，他当然就是上帝。提前1:17，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位国王就是上帝，是天父。那么他儿子是谁呢？我们甚至是不用经文来证明，因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他的爱子就是耶稣。然后经上说这是一场婚宴。什么婚宴？你也许很想知道新娘是谁。启示录19:9非常清楚，在启示录19:9，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上帝真实的话。那么当上帝让约翰记录时，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上帝希望你我都能读到他所写的？既然上帝让约翰写下来，我想他一定是希望我们能读到这些内容。这是一封写给你我的邀请函，参加史上最盛大荣耀的仪式。这是一场婚礼的晚宴，新郎是耶稣，而新娘是教会。以弗所书5:25，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再来读一下启示录21:9，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请继续看接下来的10，将那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所以新娘在这个比喻当中是指教会。如果各位都受到邀请，如果你是教会的一份子，你就是新娘。接下来请注意，在这则比喻中有几次邀请？3次。让我们来一起数数。第一次是打发仆人们去邀请，3说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 经文说到通知那些被召的人赴宴，这说明此前那些被召的人早已经听说了有这样一场婚礼，他们已经被邀请，他们也答应参赴，最后有消息说准备好了，快来吧。所以被召的人原本都知道这婚礼，他们也声称要来参加，但却不来了。首批邀请函是发给以色列人，犹太民族的。犹太人一直在说，我们非常期待弥赛亚的到来，我们都是他的子民，我们想在他国度里与他一同坐席。甚至有个人曾对耶稣说，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在上帝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就说，我来给你讲个比喻，这筵席你不仅要邀请朋友，还要邀请贫穷的、残疾的、瘸腿的、瞎眼的。但他们总是谈论在上帝的国里参加的筵席，而且他们还经常嘲笑那些外邦人。这就是那个关于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在路加福音16章，财主摆盛宴，拉撒路却躺在他的门口。后来我们发现那个乞丐在亚伯拉罕怀里，而那个无视邻舍的奢华财主却在外面，在黑暗里被弃绝，哀哭切齿。所以首次的邀请显然是给犹太人的，来吧，但他们竟然不愿意来。经上说他差遣仆人出去，那些报信的仆人又是谁呢？在但以理书9章，但以理祷告说，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阿摩斯3章7节，经上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上帝差遣他的仆人去邀请人们参加婚宴，首先是请犹太人，他们拥有全部的旧约，上帝的仆人邀请他们进入他的国度来参加这场盛宴。他们说，是的，我肯定来，给我报名。但耶稣来时他们的反应如何？博士们来耶路撒冷问他们，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有趣的是，真正寻求弥赛亚的人竟是些未受教育的牧羊人和一些外邦人。上帝自己的百姓竟然对博士说，什么犹太人的王？你在说什么？希律才是犹太人的王，百姓们尚未预备。继续看，这是最隆重的邀请。顺便看看罗马书1章16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先是犹太人就是以色列民族，上帝特别呼召亚伯拉罕，并对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我想让你的后裔来宣告弥赛亚，并向世人传扬他。一切都照此发生了。有12个犹太人在五旬节那天作为主的使徒，不过他们都是些渔夫和牧羊人，按理说最先认出弥赛亚的应该是宗教领袖。上帝的话应验了，耶稣被人引荐并传扬，但那些答应来的人却没有来，他们都在忙着追求世界。继续看比喻，这一邀请中国王说，来吧，来吧，快来，但他们太忙了。事实上你知道，马太福音中有两个重要宣告，马太福音28章，这是一个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有权柄都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但此前耶稣先说，来，马太福音11章，到我这里来，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得安息。在婚礼中他发出同样的邀请，来，到我这里来。可问题出在哪儿？箴言书1章，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多么悲哀的画面，最伟大之君王的邀请，他说的话多么的诚恳，我想和你一起在国度里，我要和你同席。经上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要与我同席。多么大的特权，人们却说，不，我们太忙了。这就是第一个邀请。于是你能想象王在那一刻无奈地挥着手说，好吧，把这群人都灭掉，不知感恩。然后就有了第二次邀请， 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请之前受邀的，但有一些变化。他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你们被邀请也都答应来，现在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这里宰杀的不是个人家吃用的一只鸡或羊，这里的牛是富庶，一头牛够一小只部队吃了，但王宰了很多牛，是富庶和各种牲口都被宰杀了。那时候他们可没有冰箱，所以你能想象，在婚礼的时间一开始，你就得准时参赴，因为食物无法长时间保存。你知道他还说了什么吗？他说，我已经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宰杀牲畜通常预表着有一场献祭正在举行，所以虽然耶稣已经被定，上帝是否仍然对犹太民族敞开大门？是的。事实上，耶稣对使徒怎么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我要再次邀请他们。弥赛亚降世，为世人的罪而死，所以彼得说，你们把他钉了十字架，众人问我们当如何悔改接受邀请。有人悔改了，但就整个民族而言，当斯提凡传道时，宗教领袖们做了什么？他们杀了他。他们又是怎样对待门徒的？使徒行传第五章说，他们把使徒下在监里。然后看使徒行传十二章，他们杀了雅各。使徒行传八章，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看看上帝的忍耐，他恒久忍耐，但他的忍耐是否永无止境？他说，我已做了牺牲，来吧，尽管他温柔忍耐。他们还是不肯来。大家注意，耶稣不只是预表中的新郎，他还是故事中的羔羊。经上说他们不理，那些人不理就走了。第五节，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两种回应。一种人敷衍说，毫不在意，或是在开玩笑，满是嘲讽。而另一群人则很生气，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世界对基督教及信仰的两种不同反应。一类人是漠视基督教以及信仰和耶稣，他们只对世上的事感兴趣，例如经营农场或从事商业。但也有一些人，他们怀有敌意，甚至杀了使者。他们拒绝接受，蔑视，然后选择离开。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中讲述了类似的比喻，用手隔开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再翻到路加十四章。经上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注意，不是筵席，而是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经上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引到灭亡那路是大的，很多人拒绝了邀请。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你买地之前难道没有看好吗？只是找借口。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换成我在买五对牛之前肯定先试好了，都是借口，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记得有首老歌，虽然教堂中没唱过，但我听过一两次，它印在我脑中，是合唱。我不会唱，但记得歌词。现在别打扰我，我不能来赴筵席，我买了头奶牛，而且娶了妻，我还买了一块地，价格真不便宜，哎呦，请准我不来参加婚礼。这歌讲的就是这个比喻，描述人们终日忙碌。 诗人常被地位、财富和人情困扰，圣经说，你们要谨慎，恐怕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以致我们忘了耶稣预备的丰盛筵席。他们不来，而且恶待他的仆人。经上说，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使徒们被鞭打，施洗约翰被杀害，他们被捕入狱。现在王在第二次邀请被拒后，又是如何回应？他说，好吧，我已经仁至义尽，我做出了如此牺牲，邀请他们。能想象吗？人们如此对待羞辱一位君王，这种冷漠在上帝眼中视为犯罪。你受邀参加婚宴时，如果来不了，至少得说声抱歉，我得参加母亲的葬礼。我是说，你若缺席国王儿子的婚宴，至少得有一个极其充分的理由。他们甚至以恶报善对待信使。听听耶稣怎么说。得知此事，于是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王有一支强大的部队，而不只是几个兵，他发兵除灭凶手，并且烧毁了他们的城。其实在场的听众并未误解耶稣所传达的信息。基督在比喻中宣告了那些拒绝他第二次邀请的人所将面临的厄运。在耶稣被钉上十架后的三年半，福音只在犹太民族中传扬，但斯提凡死后，福音就开始传向外邦。保罗在斯提凡殉道后不久皈依了基督，记载于使徒行传七章和八章。使徒行传十章，彼得见了一个异象，去向外邦人传道，保罗悔改了，他和巴拿巴对犹太人说，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这样接下来谈到了第三次邀请，但是国王曾宣布要用烈火焚城，应验了吗？以赛亚书65章12节，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以色列最终结局如何，他也包括我们。以色列虽然顽梗，但这种骄傲却不仅仅是以色列才有，它是全人类的通病。以赛亚书65章12节说，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都必屈身被杀，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主如何呼召我们呢？他说，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他呼召我们归向他，救我们脱离罪恶，赐我们新心。如果我们一心沉溺于罪恶，审判终将临到。你若往后再翻一章，会读到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马太24章耶稣说，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23章的结尾，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的人。他们认为基督是在说什么？咱们回到马太福音22章刚才的位置，再稍微往前一点，21章45节，在21章的结尾，经上记着说，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不但不悔改，而且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于是他不再拐弯抹角，也不再有所保留。现在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继续他们的阴谋，会有什么厄运。当然我们都知道其结局就是毁灭，所以很庆幸婚宴仍会如期举行。然而最终王发怒，将那城烧灭了。凯撒维斯帕先手下的提多将军在主前70年将圣城耶路撒冷付之一炬，全城被点燃，圣殿也被烧毁，耶稣预言的事应验了。那么婚宴结束了吗？没有。这王如何吩咐仆人，你们要往岔路上去，路加福音说，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 以色列是一个地处三大洲国际贸易必经之地的国家，无论你是去往欧洲，还是去亚洲，或是去阿拉伯，又或是去非洲，你都得经过以色列。那么门徒们又做了什么？他们到处去传福音，所以保罗说，他这一生要努力把福音传给每一个人，因为上帝愿意尽可能多的拯救世人，他希望人人都悔改。现在请你注意婚言细节，经上从未说过王会有何缺乏。我记得我和凯伦结婚时，我非常激动，我正在开布道会，我告诉大家结婚日期，就像比喻，我说欢迎您的光临，凯伦却面露难色。他说，咱们怎么付得起这么多人的招待费呢？我心想，谁说邀请他们坐席的，参加仪式然后走人？他们知道我们请不起客，但王却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有人会想，他们怎么能进天国？你想天国能有多大呀？数十亿人都在那儿生活，要知道得救的只是小部分人，所以我有机会吗？在基督所讲的各种比喻中，你从未读到过任何地方暗示说上帝将会耗尽怜悯、救恩或资源的说法，这都不是问题。比喻当中真正的问题在于人们的回应，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人们完全不感兴趣，他们耳朵发沉，他们在最终昏睡不醒，他们根本不关心婚言。但网友发出第三次邀请，邀请谁？来看启示录14章，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再看以赛亚书60章3节，经上说万国和君王，他们都要前来救你的光，人人都被邀请。听到了信息就当做出回应。经上说他们去请好人坏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上帝会故意放坏人进来，他是指那些被世界判定为好人或坏人的人。圣经上说，耶稣曾对犹太领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因为他们听了约翰的道就愿悔改，他们来了也悔改了。我的意思是，你想想早期教会都是像彼得这样的渔夫，他说，主啊，你离开我吧，我是罪人。他还接受了税吏马太和有坏名声的玛利亚这类人，当他们看到自己的需要就来见主。但宗教人士，他们自认为靠着血统已经赢得了救恩，我们不能说，主啊，我是信二代，因此你必须救我。你可能听说过上帝没有孙子孙女，你要不然是上帝的儿女，要么完全不是。我们都必须与救主建立个人联系。其余的受邀者未能出席，但第三次邀请时很多人前来，好坏都有。刚才提到过，我想再读一下《使徒行传》13章46节，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上帝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是对犹太人说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于是福音传给了一切信的人，犹太人和外邦人。现在人们成群结队的来参加婚宴，主人说宴席上要坐满客人，一定有人进天国。我也想去，你呢？你如果不在天国，并不是因为那里缺少食物或礼服，那里足够一无所缺。随后国王进来观看宾客，观看的意思是带着好奇与盘问栏进行严格检查，这里发生了什么。那些人确实是出席了，然而在结束之前要有审判。当国王进来查看宾客时，他发现有一位宾客身着社会上平时那些常穿的破衣烂衫，而没有穿着王位嘉宾们精心准备的昂贵的皇家婚宴礼服。而且你可能见过一些婚礼照片，所有 重要的嘉宾都站在前面，新娘、新娘的母亲以及伴娘们要挑选颜色，他们说好吧，我要淡紫色配黄色，或是红色玫瑰色。至于男士，他们也会佩戴与女士礼服匹配的领结。因此拍照时大家要搭配，所有的颜色都很协调。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位身为伴郎的人却穿着粉色圆点上衣和黄紫相间的条纹裤子进来说，嗨，我也要合影。你说不行，你这身不适合拍照，会破坏画面。所以不只是因为他的突然出现会破坏拍摄，还因为他没有穿合适的礼服。你可以称他为婚颜蹭客。王问朋友，你怎么不穿礼服呢？耶稣也问了犹大同样的问题，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此人伪装成王的一位朋友出席，却未穿着礼服，而且他的名字也没在嘉宾册上。耶稣有一本生命册，得让你的名字记在册上，现在正在登记。我记得曾听过关于犹他州一场婚礼的故事，当时摄影师正在寻找合适的拍摄背景，仪式结束后，宾客们正向新婚夫妇致意，此时一位年约五六旬的女士走向新郎，她从新娘身旁走过，来到新郎面前，摄影师们正想捕捉一些美好的瞬间，女士站在新郎面前，让她左右动弹不得，然后抓住新郎的衬衣领往前拽，新郎以为她要在她耳边说悄悄话，结果她深深地吻了她，亲了很久，很尴尬。周围的人在想，这一定是新郎的姑姑，然而从新郎的表情来看，又似乎不是那么回事。然后他走进婚宴，他先是前往自助餐台拿了五个水晶盘，装满后回座位吃个精光，接着又和众人共舞片刻，然后返回餐桌又拿了五盘菜肴。正当他准备离开时，工作人员拦住他说，水晶盘子是不能带走的，他们说我们会为您提供一次性的打包餐盒。后来大家都来打听这位姑姑，新娘和新郎的家人却说我们根本不认识她。这位女士显然没有办过自己的婚礼，所以想占别人婚礼的便宜，她先亲吻新郎，又吃了筵席才离开现场。婚宴蹭客，凯伦和我曾入住过多家酒店参加会议，有时酒店会同时举行婚礼，我常说，嗨，来吧凯伦，反正咱俩穿着正装，不如进去看看。当然我们从未去过。但是我也听说了另一场婚礼，新娘在仪式结束后，他们举行宴会，然后看见有人正在慢舞，新娘注意到在舞池中央有对夫妻，一对老夫妻正翩翩起舞，她认识所有受邀宾客。新娘暗自纳闷，我怎么不认识，于是走上前去说，祝你们在这儿过得愉快。他们回答，很抱歉，在场的人我们都不认识。接着说，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俩决定重访当年的婚礼举办地，就在这儿，正好赶上你的婚礼。我丈夫提议说，不如跳支舞吧。新娘说，欢迎你们，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我觉得她真是善解人意。然而有些人蹭别人的婚礼只是为了礼物、美食和那份尊荣，所以说你如果没穿礼服就进不了天国。朋友们，接下来会有一次审查，主告诉我们那是一场审判。王问，你来这里干嘛？他无言可答。婚宴礼服指的是什么？这是信息中最关键的部分。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并且穿上新人新的生命，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就是更新后的品格，也就是基督的义。启示录十九章八节，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朋友们，咱们不用猜，你已经受邀参加婚礼，但若想被选中继续留在婚礼中，你需要穿上那件义的礼服。我们因恩典得救，然而我们都将按照行为受审判，因为行为能反映你是否靠恩典得救了。如果你披上基督的义袍，以赛亚书61:10，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上帝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都知道那件袍子是什么，对吧？再看以弗所书5:26-27，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罗门的雅歌：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基督比喻时训有一句美好的引言，310页。那本书上说，比喻中的礼服代表真正基督徒所具有纯洁无疵的品格。此时此刻，救主正在赐给你我他的义，你接受基督就能获得，你到他面前，他就遮掩你的罪，你跟随他，他就使你成圣，人们会见证你的确是他的子民。世界末时将会有一场终极审判及裁决，那人在王面前无话可答，于是王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想无需解释其中的含义，那里是失丧者的归属地，撒旦及其跟从者都会被投入火湖，他们就像5位愚拙的童女被赶出去，留在黑暗当中，门就关了，被丢在外面。朋友们，我们要在灯里预备油。启示录20:9，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于是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座罪恶之城耶路撒冷所遭遇的毁灭，最终也会临到拒绝新郎的世界。要确保自己名字被记录在生命册中， Amen。 现在婚宴物资一无短缺，上帝家中有足够的容身之地， Amen。 如果有物资短缺，耶稣能否在婚宴上变水为酒，基督的第一个神迹。圣经中最先发生的事件之一就是婚礼，亚当和夏娃的。在启示录中提到了羔羊的婚宴，这是关于邀请的最美好的故事。圣经最后的几句话，启示录22:17，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多么不可思议的邀请，国王向所有人都发出了邀请，婚宴所需也都十分充足。正如以赛亚书所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钱的也来。有些人因付不起机票而无法参加目的地婚礼，但你毫无借口，他派了专机，就是天使 Amen。 你没有钱没有关系，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这篇信息的标题叫做错过最昂贵的婚礼。为何是最昂贵的婚礼？因为为了邀请你参加婚宴而付出的代价，是所有婚礼中最贵的。你收到的是一张金质请柬，参加羔羊的婚礼晚宴。然而事实上，世上的大多数人，甚至连教会成员，都太忙于属世的事物，而没有披上义袍，接受已经为此做出的牺牲来赶赴婚宴。我祈求，如果今天你意识到自己因为缠累而分了心，你没有先求他的国，也没有为那大日，就是他的战车接你赴宴的那日，请在此刻就做出决定。 你或许听人说过，如果不喜欢德州的天气，别急，很快会变。还有人说德州好像什么都大，牧场、腰带扣、牛仔帽。但这里最著名的一句话应该是勿忘阿拉莫。一场场激烈的战斗和这些英雄人物的英勇事迹已经传为佳话，尽管已经过去几个世纪，但后人一直牢记着这段传奇的抗暴史。在德克萨斯州，阿拉莫战役已经成了德州独立200年的战斗口号。德州人之所以喜欢吹嘘这里的一切都很大，原因之一是德州在美国本土48个州中面积最大。难以置信的是，德克萨斯州的创建始于一个小小的基督教教区，也就是阿拉莫战役的战场。每年都会有200多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参观这里的著名教区博物馆，他们也渴望亲眼目睹当年传奇的战场。在德克萨斯独立革命中，阿拉莫战役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835年12月，德克萨斯志愿者与驻扎在城内的墨西哥部队展开了战斗，迫使马丁·佩费克托将军投降。随后凯旋的志愿者占领了阿拉莫，并巩固了军事防御。阿拉莫战役中有3位英勇的领袖，大卫·克罗科特、吉姆·保伊和威廉·特拉维斯上校。阿拉莫是德州摆脱墨西哥辖制获得独立的标志性战役，也是最后一道防线。1836年2月23日，墨西哥将军安东尼奥·洛佩斯·圣塔安出其不意地率军入侵，不屈不挠的德州人誓死捍卫阿拉莫。在这个由平民组成的镇守部队中，年纪最小的大约16岁，最长的75岁，他们所抗衡的乃是6000多名训练有素的墨西哥士兵。那是一场猛烈且敌众我寡的战斗，但这支小小的镇守部队竟然坚守了13天。传说当增援部队赶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时，威廉特拉维斯上校用剑在地上画了一条线，他说，愿意留下来继续战斗的请迈过这条线。只有一个人没有迈过去。最后的突击是在破晓时分，1836年3月6日凌晨，也就是围城的第13天，镇守部队用大炮和轻武器击退了墨西哥人的数次进攻。圣塔安重新集结队伍，命令士兵爬上城墙，冲进了阿拉莫。驻守的平民士兵誓死抵抗，一直到日落时分，战斗才彻底结束，驻守部队全军覆没。历史学家或许会质疑阿拉莫战役的某些细节，然而任何人都不会质疑这些平民战士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所表现的大无畏。他们全都战死沙场，壮烈牺牲，所以阿拉莫战役十分鼓舞人心。我想这也是圣经鼓舞人心的原因，因为有一位愿意为你为我舍弃自己宝贵的生命，以便让你和我获得自由与永生。你是否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这样一位朋友？福音就是一个充满勇气与希望的故事，是关乎上帝的故事，他永远不会丢弃你。耶稣就是福音，一个值得我们纪念的福音的故事。
奇妙的真相，改变的生命。
我是来自阿拉斯加的印第安人，特林吉特语，我的名字是苑晨云。生活在阿拉斯加很容易情绪低落，很多人酗酒，成瘾随处可见。不幸的是，我母亲也染上酗酒的恶习，这使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我们的童年成长环境变得非常恐怖。这种背景之下，我很难理解上帝，很难理解上帝的爱是什么。我15岁时离家出走，不久之后怀孕了，然后糊里糊涂的当了母亲，也不知我怎么熬过来的。我成了被世界遗弃的单亲妈妈，我去了最大的大麻生产地红宝县， 想在那里开创新事业，可惜并不顺利。尽管我一直强迫自己只想住在山上的好处，比如不用担心穿什么衣服，每天清晨睁开眼睛看植物生长，但我的心越来越空虚。我去了邮局，独自站在那儿，偶然低头发现地上有一张所谓的宣传单张明信片，印在上面的字抓住了我的眼球，那是启示录。我从没听过任何有关启示的课程，心想天哪，听起来真不错。再看看课时安排，竟然哇，就是今天。我连续六周去那栋楼听讲，每次都坐前排。对于听到的信息，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发现自己几十年来心灵深处的渴望竟得到了满足，我就像个饥渴的孩子，迫不及待要寻求了解更多的启示。我后来选择在四月三日受洗，虽然决定要侍奉上帝，我还会跌倒。此后我每个星期去上四次圣经课，渴望能尽可能多的认识真理。然后就在一夜之间，上帝为我开路，让我去 EFCO。 在这段时间，我亲历了很多奇妙的见证。之前我一直听道格牧师的正道，却并不熟悉他的名字，只叫他学居人。可现在一下子我竟坐在他面前，在他的教室里跟着他学习圣经。十月十一号，我坐在自己的宿舍，心想，主啊，我在这儿学习你的话，但是我为什么来学习？我应该做什么？你想要我去做什么？那天晚上大约凌晨一点，上帝感动我，他说，你给道格牧师写个留言，介绍你的专业。我极不情愿，不，我不想写，我真不想写。最后好吧，我撕下一张纸，写到我是个工作经验丰富的时装设计师，精通缝纫，可以做出任何图案，若有需要，我很乐意帮忙。上帝让我勇敢地告诉您这些。我走过去把纸条递给他，他不知道是什么，仍说谢谢。四小时后，我接到来自奇妙真相的电话，道格牧师说，我就是上帝回应他们祷告的答案。他们正在为新电影寻找服装设计师。
开拍，二，三。
奇妙真相改变了我的生命，帮我朝着上帝指引的方向前进。现在我可以带着从这里认识的福音，随时预备向全世界任何人分享真理，完成耶稣基督的工作。
朋友们，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成千上万的人像苑晨云一样找到了耶稣，找到了永生。六十年来，吉普车可谓菲律宾公路车辆中的无冕之王。这些独特的交通工具贴挂着五颜六色的彩纸灯光，已成为全国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出发吧。这些由威利斯汽车公司制造的标志性的四轮驱动军用车通称为吉普，它在民间非常普及。这个词还源自卡通形象《大力水手》中的小狗吉普尤金，它能穿墙破壁，还能够飞檐走壁，吉普车也几乎无所不往。二战结束后，
美国人离开菲律宾时，与其把成千上万的军用车辆运回美国，还不如直接扔掉，成本更低。富有创意的菲律宾人将被遗弃的军车车身加长了近两米，为防雨又加了车罩和两条相向的长椅，长椅按设计能容纳18名乘客，但是常常车里塞上20到25人也不足为奇，挤满车内外每个可能的边缘。在拥堵的马尼拉街头，人们随时跳上跳下搭乘。每辆吉普公交的外形各异，有的只是把打包铁丝和泡泡糖用一小片胶带粘合在一起，有些更华丽更摩登，各合金不锈钢外壳，吉普的天花板只是用些填充材料。菲律宾本地人想要乘坐吉普公交时，只要挥手拦车，向司机喊一声或敲一下引擎盖，直接跳上车。这时司机甚至并不会减速，车费大概是巴比索，将将折合人民币1块钱，是当地迄今最经济的出行方式。有些公交吉普甚至配备了紧急厕所。它的小缺点之一是因为炎热，车盖敞开，车内没有空调，街上各种尾气废气都畅通无阻，让人感觉好像呼吸不畅。另一个缺点是它没有任何现代化安全设施，比如安全带，万一撞了啥，幸好车顶只有填充物，若不幸遇到严重车祸，没有安全气囊，你只有坐在周围的车友。因此这也算是优点，乘客与乘客都亲密无间，你能交到新朋友。乘吉普公交需要团队精神，想从摊贩买点东西得大家帮忙接力传递，乘客们上车后也只需把钱传到前面，谢谢，哈哈，非常感谢。确切地说，世上没有任何两辆公交吉普完全相同，每辆都是限量版。你也是，是否曾觉得自己迷失在茫茫人海，上帝根本不在意你，但他知道你的名字，数过你每一根头发，也在垂听你的祷告，更重要的是他想带你去他的王国，只是请别忘了上车。